六卷。我们下面说了这个身身体啊，有病苦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对大脑平衡，不接受这生病部位的神经的传导，就可以不痛，并且记得例子，就是我们三国时候，华佗一生为关公刮骨去瘤的那个故事。关公他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盘棋上，和他下棋，这华佗给他刮骨，把毒去完，他没喊痛，所以华佗称他正神人也，这是不容易的，就他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棋上，所以他也痛，他也不叫的，这大脑皮层不接受这个身体的传导。现在的无痛分娩法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叫人把这个思想啊集中另外一个地方，就转换了这个痛。大脑皮层不接受这个部这个分开这个部分的这个肚皮痛，他就不觉得痛。但是一般人每个功夫他这个神经啊不能转换，他还是想在这个肚皮上，所以他还是痛。所以现在这个无痛分娩法没很大的效果。假设我们做功夫的人坐在这个心能空什么地方痛，我这个脑筋啊不去管它，不去受它，这就是我们五蕴当中的受蕴，就是第二蕴啊。我不接受你的痛啊，他就不觉得痛了，这痛就转换了，自然转换了。从前呢，我们的四公，他因为在庐山修道的时候，很用功，风持很重。那下山之后啊，那么弟子们不像师父身体这样子不好，应该请了医生医治毛病。那么请了一个西医啊，为他医治这个痔疮。这个西医一检查身体，哎呀，这个身体很脆弱，但是用了麻醉药之后就醒不回来。从前也不像现在有这个局部麻醉，从前麻醉是全身麻醉，但是麻醉药一死之后，这身体太差，经不起是不能开刀。后来我们师父说，你开刀可以不用麻醉。那西医说不用麻醉怎么行呢？痛也痛死你了。哎，他说不要紧，我念佛，你开刀。假如我说痛了，那么你就不要开刀，你就停止手术。哦，那个西医说，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，横竖你这个屁股这种烂得一塌糊涂。假如开了不半途而废也没关系，你往死烂了。那么这西医就在动手术，他就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个西医就擦擦擦擦擦开刀，是吧？这个手术做完，他也没喊一声痛啊，西医惊叹，怎么没看见我这样子？这样的病人真是少有。那么就是功夫，是我们把我们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符号上啊，那么痛苦就完了，就没有了。我们修净土宗人不是说，要临命终时生无病苦，是生无病苦吗？是生无病苦的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生病。上面我们讲了，玄奘法师 他三藏法师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是觉得头痛的，他恐怕说经文翻译错误，所以他就发愿，假如经文没翻译错误，我涂皮的时候，这个舌头应该不坏。后来他就舌头果然不坏，就证明他翻译经文没错误。但头痛呢？头痛是俗意，也是过去的业，就是我们人呢生病了、都是俗意。到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俗意发现，所以生病。但是呢，受病苦者并不是不生病，而是说尽管你病来，不为病所苦。所以真气禅师说，劳身是爱心法，拔苦较艰总不放。你任何苦都来好了，集中在胃身上好了，我不接受苦就不苦了。所以这个俗业报就报等于不报了，因为我不接受吗？不受的苦恼吗？是吧？尽管你报等于没报，报而不报。这讲到这果报问题，这就是说心业易消易转，而身业难消难转。就是我们过去是不做坏事，身体的病苦，身体上所以什么痛苦还是要来的，所以佛来显现啊，我头痛嘛，他说过去是来个棒子打了个鱼的头，所以现在我受这个报，我的头来痛。佛啊是可以不受这个报，佛是有意这样说，就说明因果不续，警惕我们大家不要做坏事啊，做了之后不要受报，受果报、但是果报问题呢，真的有功夫的人呢、叫做空花水月，这果报到身上啊叫瓦解病效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业都是梦幻泡影，没有真实的东西，没有真实的东西谁受报应啊？进一步说，第二面人相，第二面无相，没有受者相，没有众生相，那么有谁受报应呢？所以说从主观说来人没有，从客观说来法没有，人法双亡，哪里什么报应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果报到了大徒的身上呢，都空花水没有。但是啊，这个虚幻相不是没有，因为这个佛性啊，它是妙有真空，它不是个断离空，不是个完虚空，它是要升起诸相来起种种妙用，所以幻相不无，凡是有，就由这个相在不受报当中啊，不妨显现受报之相。就尽管受报，我的心真空还是不受报，是这样的云涌无碍。你看达摩祖师和二祖讲，二祖神光大师啊，神光大师得法之后，达摩说将来你要被杀头，因为他们正道之后都熟命通了，晓得前世所做过的事，将来要受果报。但是啊，因为要主持正法之故，免得别人毁谤我们正法，所以你即使要还这个报，这头啊就不要被杀了。你看这句话就说明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免掉这个申报的。什么道理呢？可以免掉申报呢？上面说过，法也不可得，人也不可得，你这心真空了嘛，是可以的。就譬如我们这个收音机，那么接收这个电波的时候，离开 那么就唱起来了。假如我们的收音机不开呢，这个电幕不是没有啊，电幕还在空中啊，是吧？那么因为我不开的时候它收不进来，它收不进来就不会水爆。就是虽然我们过去是所做了什么一些错误的事情啊，这个月亮它来寻找你，但是我这个星空影子也没有，它就找不着，它没法找，所以就可以不受。再说比如我们做了很高很高的啊大位置啊大主席，那个下面的这个小百姓呢，啊，从前这个大主席欠了我的什么债务了，哎呀，现在这个位这么高啊，那么啊不好意思去讨了，他也不来讨，就对着一眼的话转啊，就从有相方面说，从根本彻底说来，根本没人有相，根本没法相，什么环保什么受报都不可能。但是这东西要做的究竟才行，做的不究竟啊，行动就影子啊。比如我们这个水忏啊，这个百忏当中是有不水忏的啊，水忏的这个忏主啊，就是因为过去世的就是远洋啊和这个曹错啊，那个少错远洋两个人呢，就是在皇帝面前但弄是非是坏话，那么被腰斩之后，那么要报复。但是这个远洋后来做告身，而且找错请他十四来请的吧。后来这个远洋虽然是做告身啊，因为皇帝封他为国师了，是他丞相吉安玉如意如今袈裟如今佛语跟他的国师钦差大臣送来，他心里开心笑啊，像我这样的人世界上是很少的，这皇帝封我的国师了，是我这么学东西，这心一动，那么好有好处请到，请到他在他的脚这个膝盖上站了一个人面疮，这讨完他的性命，这就是说明了行动啊，就是你的怨念债主就行道了，那就还报了，你心真空啊，请也请不到，因为是根本没有的嘛，你心不法那么就影子，影子在就落意，是就意在，那么你就还报。那么再说来，是不是不还报是不顶高呢？也不然，我们刚刚说过，既然都是假吗？那么假戏真做吗？叫游戏三昧吗？是吧？就不还报当中不还还吗？这还就是不还吗？所以二祖神光大师他说，他就对达摩讲了，他等我传法之后，就法传了之后，还也无所谓，等于我大财主，还比小债九牛一毛不在乎。这神光大师传法传了三祖之后，他就去还报，也被杀头，还无所谓。他说临杀头的时候说，江头迎白人犹如单春风，像挥到山风一样没东西，这是真空境。所以我们真空境的人并不是死守，并不是说一点不动，并不是说一点事不做，而是大机大用，所以叫做无为法而无所不为，我们样样能做，样样无形。这果报 就这么一回事。现在呢，就是讲这个题目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因为讲了很多次，再把它稍微下个小节，让大家比较一些清爽的概念啊。说《大乘经》要讲五种玄义，第一是诗题，就在是题目，在这经的题目名题。第二是现体，显现这个心境的体，以什么为本体？我们说了，心境的本体是以诸法空相为体。第三是辩用，第三明宗，也就是说宣明是心境宗旨。心境的宗旨呢，就是以无所得故，无所得。第四是辩用，就是辨明它的功用，它的作用。它有什么功用呢？就除三障，就除掉这个暴障、迷障和烦恼障。第五是教相，它属于第四识。属数是教相，他的是两全一实。这个经题我们已经讲了，再稍微把它概括一下。般若波罗蜜多心境，般若就是要通达世间和出世法，不有丝毫的障碍。我们要运用到绝大好处，要了解这个变异生死和分断生死，就了解二识，那么才能够达到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。所以是这个般若有大智慧，有大智慧之故，不留你一法，那么就能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。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心就是主的，是般若法的这个主种之主。因般若法有600卷，而心经260卷，这是般若经的本领，是主宰。心又是我们成就一切法的主宰。我们这个十法界就是四圣六法，四圣就是佛、菩萨、罗汉、辟支佛，六凡就是天、人、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这十法界通通有了这个心而成就，就善用之就成佛，不善用之就是六道轮回。所以要讲这个性，我们成就佛就是要能用之性，善用之性。经就是一条道路，就是由凡夫成佛的一条基金，是一条道路，我们很好的去做，要修行。这经又是契合的意思，就是上气诸佛，下气众生之基。佛是因众生之基而说法，经又是贯彻之意，就成一贯，由凡夫到佛都是有的性，都是有的意义来贯彻。所以经又是线又是绳，就是说我们能够延绵不绝，绳绳相系，延续不断。所以这个佛虽然圆寂了2000多年， 现在我们还是道量传承下来，就是这个佛法要经文传承，所以经文就这样意思啊。现在也是个名题已经完毕，我们来讲经文了。第一句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道界五蕴皆空。这样四句，四句经文。这个四句经文呢，就是一部心经的总纲。所以有人就像分金刚经一样，就金刚经本来是没有三十二分，后来是由昭明太子划分，但是三十二分之中啊，有人提的意见说分的并不比你好，那我们今天不去讲它。这心经呢，有人仿照的办法说，这个四句啊，就是一部心经的总持分，就是一切心经的意义都包括这个四句之内，就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的总持，就总持分。而观自在菩萨这句话呢，也是四句当中的总纲。这句话就能够包括六百卷大般若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观呢，我们上面讲过嘛，就是观照啊，做一些功夫，你不观照，你三章十二部经文都你不观照，所以他那个总结法，观自在菩萨，这个是佛直接宣称的，就是举出这观自在菩萨做我们的示范，要我们向观世音菩萨学习。这部经用观自在菩萨，为什么不用观世音菩萨呢？别人当说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是两位菩萨，其实不是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自在菩萨。那么为什么这里说观自在呢？因为这是以国号命名，观世音是以因地修法为名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从修法的时候是用耳根圆通，他在大海上，在大海岛上修法，就听着海潮之音。海潮是涨潮、落潮，还有一定时候，它不是乱来的，所以一时就叫做海潮。我们说佛法海潮，就是佛对众生说法，都是按照众生机缘，按照众生实感而说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海潮。这个观自在菩萨在听这个海潮的时候有声音，那么这海潮落潮的时候就风平浪静，没有声音。这时候啊，人往往以为是听到有声音的时候是听到了，而没声音呢，就是不听到了。其实有声音的时候你听到是声音，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听到是没有声音。有没声音你听到吗？你知道没声音啊，就是你听到了。假如你没听到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呢？人往往是错会，以为有声音听到，没声音听不到。就像我们有眼睛的人，有眼睛的时候看到东西了是能见的，那个瞎子他看不到东西，他说看不到不见，他不是不见，他是见。为什么？他见到一团黑影啊，见到个黑影还是见呢？就是我们的见性和闻性是一体，性是不坏，有见无见不管。有见呢，那是眼根，眼球，我们眼球啊 好，我怕眼睛不好用的那个照镜，这个眼睛坏损了，那么这个心还在，还是建得起。又比如说电灯泡，电灯泡它的丝断的，电还是来，它不亮，可能说没有电，就是泡子坏，你换那个泡子它就亮了。就是眼球啊，等于是电灯泡，电灯泡就是丝断了，电还是来，它是不亮的，所以不能进线，但是你进黑呀、还是进。所以进卦也是进，进黑也是进。你听到有声音是听，那么听到没有声音还是听，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上面悟道。就是说声音是有声迷的，有声音的时候声音升起的，无声音的时候声音是灭的，但是人闻不信，人听声音的这个听它是不灭的，它是根子根茎常在的，是凡闻闻之心，不跟声音跑，是回光返照，是观照，用观照的这世界的声音，就听见声音者是谁？听不见声音又是谁？就听到的谁？就禅宗所说的念佛是谁？见到的谁？是谁呢？就见性，就是本性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。一切事都它有作用。我们在上面不是讲过，那个意见王问波罗提尊者：“心在何处啊？”波罗提尊者说：“心在作用处。”什么地方作用啊？在眼越见，在耳越闻，在鼻越嗅，在舌越尝。在手制作，在足运分，这种心的妙用。所以知者谓之佛性的，不知者谓之精神。你不知道就是精神了，所以我们信心了不是难处，在当下一觉一觉悟，哦，这些作用就是我的灵魂觉性，这就是佛性。那么然后就保持我的佛性，要时时刻刻观照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说从因地修功夫的时候立名的，就观照这个世界上的声音。那么以后就闻声救苦，世界上一些众生别苦恼，普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，就从这方面念。而现在呢，观自在菩萨从果地念念，就是从观照世界声音证到佛性之后，那么了了二识，就上面所说的分段生识、变异生识。我们刚刚说这些作用啊，就是我们心的作用，我明白了这个心，我们就时时刻刻观照。自啊，自就是我自己啊，就是佛性啊，就是我明白了，明白了这个作用就是我的佛性啊，就是我的本命元辰，就是自己。在要在本位上不动摇，要为物境的客观环境所也引切拉了跑所左右啊，你被他所左右，那你就是凡夫。所以我们呢，只可以用功夫观照，观自在，你识得这个自。Thank you. 观自在菩萨是从佛里明的，是我们识的这个佛性，这个一切作用就是佛性，认识它真实不疑了，这就是见性，并不是见性另外一方面奇等玄妙。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不是见性，见性嘛要发大神通，这样子见性，我神通又发，什么叫见性啊？苦太难，他实在不知道他什么叫性啊，他不明白什么叫性啊，他认为性是什么另外一个东西，实在实实在在这个能起作用的这个对应的性啊，他自个儿不明白，自个儿以为是不是性，那么自己糊弄自己，还说这个话，哎呀不是见性，去糊弄别人，这叫自欺欺人呐、啊！自个儿上了当，要别人上当，这种人及时才能够出财呢，及时才能出了生死。就说这话的人，他实在不知道自信。他假如明明白白知道，这自信正是不疑，他就不会说这不是信了。所以他说不发神通者，他还是迷惑，为神通所迷，因为发了神通才是心，他不知道我们做功夫的甘苦，做功夫要有先后的，我们先要见性，见性之后才是正修，因为见性你不迷了，你晓得一切事物都是空话随便，根本没有，所以也叫进修，只是空话皆无人转，你就不跟他转了，你时时刻刻就保护你的性体了，那就是观自在啊，就时时刻观照啊，观照你这个本性啊，要在本位上不动啊，不要跟着环境跑啊，啊，哎，那么不跟环境跑，你还有什么烦恼啊？那么你古人们不跟环境跑，你是个长养生态，你把你邪气消尽了，你这个神通啊不求而自来了，所以叫做淡得本不求末，哎，这根本要紧啊！你们现在认为这神通正是本末倒置，不晓得什么是根本，是追求自末，无有是处啊！这不是罪孽。最可怜悯者，这些人啊，正是最可怜悯者。我真的要明白，这就是我的本命年。我时时刻刻用功夫关照他，在本位上不动摇，清除邪气啊，所谓是五盖，就是五种遮盖我光明的乌云啊。这个五种呢，就是。财、色、食、名、睡。财就是要钞票啊，肚子不易，要发财嘛，人为财死啊，鸟为食亡啊。那个慈善家就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就是要发财，为自己牺牲别人，这是顶坏的东西。舌就是一切舌境啊，男女之舌饮食起居来自于声色犬马之号都是舌，这个都是人的邪气啊，执着在里面的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空话随缘，你为什么执在里面呢？这心就根本不动摇啊，就时时刻刻在本位上嘛。所以这个舌引不动你啊，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讲的啊，现在就稍微讲那些、啊、这个舌。第三个是食饮食，嘴巴馋，喜欢吃东西啊，贪图美味， 不惜杀生害命，所以造业就是这个饮食。第四种啊，好名，人家扑扑你的马屁，拍拍你马屁，说说你好话，你就哈哈笑了，心里乐了啊，说你某种不好，指出你的过错，你就挂个火了，这些事情啊，有很多成名的人还是这样子，人家指出他某种缺点，他心里就不乐意了，所以这人习气就很重。那么第五种就是睡眠啊，睡眠也是大菩萨，是昏迷嘛，啊，使你一生当中啊，这个八小时睡眠，三八二十四，一天就睡了三分之一了啊。那么还有人还睡午睡啊，那么再睡上两小时，那么十小时，那么你一生啊，或者一百岁啊，五十年给你睡完了，这个睡眠也是一道障碍。但是我们做功夫的人呢，去除的睡眠呢，不能满乃硬上，满乃硬上也不好，因为假如你没功夫，定功不生水，你就不去睡眠了，对身体还支持不住，他没有精神。我们做功夫啊，就是要定功增长，把这个睡眠呢，就无形中去抵消，叫持长抵消。定功增长之后，精神充足，这个睡眠呢自然的减少，就慢慢的定功一过一生。那么睡眠一过一生，来自于睡着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比如道心禅师去见这个牛头乃雍禅师时候要度他，乃雍禅师他是不睡眠不捣蛋，坐在一个石凳上打坐，而道心禅师呢是睡眠睡觉。一天过去了，这个乃雍禅师向道心禅师说，哎呀，昨天你一夜睡得很好啊，呼呼汗身大震，吵得我真坐也坐不稳。道心禅师说，你看是我睡眠睡得好了，我一天也没睡着啊，你打黄鱼，你鼾声这么大嘛，呼呼响，怎么说没睡着呢？他说，你假如我睡着了，我怎么听到你身上两个折子打响当，一个跌在地下，大腿跌断了，还痛啊痛啊痛的，我吵得我一夜没睡得着吗？这个乃雍禅师啊，哪里这个事啊，我坐在这里一点也没听到吗？你睡得这么呼呼响还听到啊？他说，不信你看嘛，就在这石凳下面啊，一起进去蛇子，这蛇子啊果然不错，一个大腿就在那地下，你看就是一个还是坐着不睡，一个是呼呼大睡睡大觉，那么舌子打相当还听得见，舌子打腿跌断的还痛啊听得见。所以啊，一个定功和一个睡眠呢，并不在这个外相，一人那就做着执着外相，不捣蛋不要睡，但是他并不是不捣蛋，他坐在那儿睡还是睡着。那么有的人呢功夫很好，虽然是睡在那儿，但是他身如禅定，你看他外向的睡眠，他这个里面清楚得很。 舌子打向当他听得见，所以一切事都不在外向，都在我们心地上。所以我们假如真的认清楚了这个能作用的这个万能体，就是我们的性，就是我们的本命元辰，不生不灭的就是它，而身体是有生命的，所以这是主人翁，身体是闲家具，所以等于一个怕房子，是吧？破家具，用于它好的时候用用它，它坏了就不要它，就舍弃它。那个主人公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的。那么我们认识主人公啊，我也无尽处转移，常常用这观照的功夫啊。我们除掉上面所说的五盖，就是邪气，所以吃饭也是邪气，睡觉也是邪气。但是我不能硬出，我们要善处，就是用方便方法转移，深入定功，就时时常舌在定。就常舌在定者，并不是拼命打坐叫做在常舌在定，而是对境不移，对境不动摇，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，唯有我的佛性是真实不虚的。这就是常识在定，不要抽回了意，因为坐在那儿不动是定，坐在那儿不动那个定是死定。我们要大定，大定是没有处没有入的定，对境不迷糊，对境能起用，对境不动摇。那么这个功夫呢就叫观照，哎，只是观照啊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别当真啊啊！这叫观自在。假如我们功夫进步了，连熟了，这观念不要了，放掉它，不要观照了。不是禅师说过吗？无觉无照就生死啊，你是迷迷糊糊的嘛，随境漂流嘛，流浪生死嘛，当然生死了。但是你有觉有照呢，也是生死。哎呀，怎么有觉有照有生死啊？因为你还执着在法用上，执着在法见上，还有功用，还有法在，还是生死啊。不过这个生死呢是进一步了，就是变异生死，是吧？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我们在下面讲啊。所以啊，功夫用圆熟了，就不要观照了，哎，自然在此地，就在本位上不动了，自在。再进一步呢，自然不要了。自是我本自己啊，本能圆成呢，本能圆成本来是如此吗？为什么常常要顾念到它呢？啊，譬如我叫什么名字，本来就叫这名字，并不要常常提住它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叫什么名字嘛。所以自也不要，无时无刻不在，处处都在，这个在了。我再进步呢，究竟到家再也不要了，也无在无不在，那就圆熟了。这观自在菩萨，这观自在啊，这是我们用功的一个示范，我们时时刻刻要这样做功夫。现在有些人做功夫做不上，就是因为还错用功。一就是在做功夫的时候，比如是念佛啊，比如是参禅啊，比如是持咒啊，他不晓得观照， 他是没有口无心的，唱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参禅的人呢随便唱唱念佛是谁念佛是谁，不起疑情，不能关照。此时人呢也是如此，哎，就咒在嘴里吃啊，哦妈你慢慢哄，哦妈你慢慢哄，这没有口无心，这是不行。第二就是修法时候你知道观照啊，心口相应任性观照了，但是修法的时候是观照了，不修法的时候呢下注了之后呢他就不观照了，他就放野马了，他和普通世俗人一样了，就流浪出去了，在境界上叮叮倒倒了，他不起观照作用，这是个大错。我们知道啊，修法就上注用功的时候随便你怎么动都是个副法不是正法，都是副修不是正修，正修啊还是靠下注用功，你下注事实不用功啊，跟着境界流浪啊，你再注死了也没用，因为一天24小时24小时当中你能修几座房，住了几个钟头啊，和你平常的这个时间比起来这个百分比占的太少了吗？我就说你住4个钟头吧啊，更或者多一点住6个钟头吧，那么你还没到1/4，才1/4的时间，4×24嘛，才1/4的时间。那么1/3呢？放野马糊涂，着相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怎么能够促进你用功呢？所以要在下注的时候，在静上用功，在正用功。因为下注的时候正是考验你的时候，你上注了这个法修的得力不得力啊，啊，我们上面说过了，修法就是换转你的心嘛，把你妄心转换成佛心嘛，换成觉悟之心嘛，你觉不觉？你跟境界跑那是昏迷嘛，不是觉悟，这下注是考验你，上注犹如是磨刀，就把刀啊瞪的不快也磨磨它，下注啊用刀要切切它看，切切东西看看看 这把刀快不快啊，这个境界透得过透不过，你也不切也不用它，是吧？这个刀你怎么知道快不快呢？是吧？你用它吗？可起个促进作用啊！哎呀，就进来斗不克不过，哎呀，我这个刀还是不快啊！明天再好好的磨啊，再用心磨。这下周用功啊，这真正是用功，因为在桌上的时候你是不接触外境。这是个最方便的时候，没有考验你，下周是接触外境，是考验你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修行因为了生死成佛了，这个生死者就是一切境界，看你着不着，你着了境跟境跑就生死，任何境界现在你面前你不动摇，你不入这个境，那么就没有生死了。 说你平时不是经常当中锻炼，这什么地方去锻炼啊？空的地方锻炼不行啊，又在四境上锻炼啊。所以华严经说，一法界四法界，一是无碍法界，四是无碍法界，就四是无碍法界才能成佛，你样样深刻的刻得过。你光是个你法界，你上说得到，实际上做不到，那空说，空口说白话，好效果。所以我们正用功啊，就晓得用功啊，就是要在世上锻炼，叫时刻关照，关照我这个本命元辰在本位上不重要。这个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三个字，是千经万论之总纲也。我们做功夫都是要时刻这样子做。假如只用上座做功夫，下座不念，再不能成就。我们做功夫，第一就是为了明心见性。假如见到我们听到这样说法，哦，这个作用处就是我的心，就真实信念，毫无疑义，真实肯定，一点不执着，这就是见性，不是除此之外，宁有信可见，信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，就在你六根门头放光，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所以今天呢，能够听到这个说法，能够深信不疑，就是诸位的大福报。假如还是咬不定，还是信不准，那你们还要从头修法。对，我们今天讲了观自在，真的是重要的事情。菩萨两个字呢，菩萨是梵文，就是菩提萨埵、菩提萨埵四个字的缩写啊，取了两个字菩萨。那单纯我们中国的本的意思呢，就是觉有情，觉是觉悟的觉，一切众生都是有情见，都是有感情的，是情见感情的，是坏东西。因为感情是私情，啊，都是大情。譬如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，但是他只爱他自己生的子女，别人生的子女呢，就不在他心上。最近是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事情嘛，是托儿所的一个小孩儿，啊，这个保姆啊，嫌这个小孩会哭，把他手脚绑起来，捆起来，用个被棉被盖在身上，压住他，把他闷死。假如是他自己生的孩子，他肯这样做吗？他就不这样做。啊，还乖乖宝贝不得了，所以人这个情见啊，人的这个事情啊，很厉害。觉那就觉悟这个事情啊，就觉破，把你这个事情啊，把这个情见就觉破，破除它啊。事情觉破比较大情，像观世音菩萨，把一切众生啊。都看作是他的子女，所以对世上的众生啊，就闻声救苦，像父母对他所生子女一样慈悲，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做大臣，大臣就是谋臣，是吧？所以决破这个事情，这是谋臣。决破事情，自个儿决破还不够，还自觉觉他把别人的事情也要决破，言不可得，是吧？所以菩萨呢，和大乘，说大乘者就等于个车子，车子乘就是车子，大乘就等于现在火车啊，公共汽车能载很多人，小乘呢就小车子，只能乘一个人、两个人，那很少。所以声闻和缘觉，他是小乘，就他只肯自度，不肯度他。但是等到你真成了四果罗汉，或者成了辟支佛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自惭形愧了。你像我们现在在单位的工作，自个儿懒惰，不肯上前做事，退到后面，别人在前面做，就自己心里能不难为情吗？能不愧恨吗？所以他一自开觉得不对，不对头，他要修菩萨，他要发大心。所以小乘到了这个结果的时候，他也向菩萨发心学习，他也想大乘，他发大乘心了。这菩萨就非但自度，要度他。再说一遍，菩萨和大乘者，就他初发心思也不是为自己，初发心思他就是因为要度众生之故才修佛法。就譬如我们看见人跌到海里面了，跌到江里面了，我们要去救他上来，但是自个儿不会游泳，不懂救生术，那么不会游泳，不懂救生术，你跳到海里面去，自己先死，不能渡人，不能把这淹到水里面救上来，所以赶快自个儿先学，学游泳术，学救生术，那学好之后再去渡人，再去救人。是他发心学游泳的时候，而不是为自个儿游泳，而是为了救人。所以菩萨和小乘不同的，就是初发心思就是为了救他人，就是为了度他人，所以这叫做菩萨，是观自在菩萨。连起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圆通修法啊，证到这个涅槃果。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最后证到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，生灭灭已，即灭现前，就是那个了二识。了二识者，什么是二识呢？现在给他讲一下。一就是分段生死，二就是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者，分就是我每一个人就众生当中一份子，每一个众生就整个众生当中的一份子。段呢就是一个阶段，一个段落，比如我们人现在是100岁，就是长寿了。这100岁呢，在我们的自性当中呢，这个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在这个自性当中呢，等于是已经一刹的时间，一刹的过去了，没阶段，所以这叫做分段生死。简便说呢，分段生死就是六道轮回。 就是一会儿天，一会儿人，一会儿修路，一会儿富贵，一会儿出生，一会儿地狱。